好，各位同学呢，我们要来谈天台概说关于止观实作的部分。我们上星期跟大家介绍的是有关于所谓的骨骼、呼吸与骨骼和肌肉的部分。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身移的部分。身移的部分，身移呢，因为身体必须要有姿，比方说像问讯，必须要弯腰，那时候必须搭配吐气。那所以我们在当中跟大家谈了一下呼吸与骨骼肌肉，一方面是它跟打坐是有很必然的关系，另外一方面它是跟身移也有很大的关系。比方我们的走路，我们能不能走得平稳，实际上跟呼吸也很有关系。那身移的部分呢，含括的呢有比较常见的就是像问讯啊，然后放手抄手，然后还有像我们讲的你如何跪，这些我们都要跟大家简单的谈一下。那待会大家看到的照片呢，并不是我最满意的，当然我们是先借由它的一些文字跟大家介绍。那详细的操作的一个示范，我们希望下一周呢能请各位同学出来操作，然后跟大家讲这些角度有什么差异性。那方便带海清的同学能不能请大家带过来？好，好，请各位来看身移的部分。这是来自于《禅法依归》，就是《活水禅》第二集里面的第79页，基本身移。基本身移对我们一般来讲是属于规矩的部分，是属于规矩的部分。各种规矩的目的呢，都是希望能够做到自他庄严，也同时学习收摄身口意，内在能够注意谨慎思维，外现行仪恭敬平稳。有些人会说，我心诚就好，我何必供茶一定要这样，上香一定要这样，像我们之前教的供养仪那个部分呢，大家现在看到就知道说，如果我们能够学会这些供养仪，学会这些身仪，我们能够自他庄严。因为在做的当中不是心诚就好，如果诚意一百，为什么不愿意来学一个令众生欢喜的动作而来报佛恩呢？所以他说诚意就好，我就会觉得这诚意有够吗？连改都不愿意改，何来诚意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学这些规矩能够令我们啊谨慎平稳。随着时间的流逝啊，在我日常生活当中，我看到了很多事情，有很多东西因为地域的不同，就是各个地方不同，许多的规矩也就各家自治拟定了。像很多道场有新众一来，就是像居士们新的来啊，有一些老众，有些新众，信众一来看到那些手势身仪啊不同，旧众就说啊，你是新来，你是新来的，你不知道我们这边的规矩，不是这样子问讯。我心里想，问讯有很多种吗？然后我们的上香不是这样上香的，要怎么样怎么样还要打个印的。我就想说，是吗？因为打印这个东西啊，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从佛教史上，从文化史上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。这一些呢，画下界限，请问是真的到寺院去学佛该有的吗？这些都是弊病啊。学到了固步自封，忘记了学佛的精神，忘失了觉照与自我真相。但因为他们自治拟定，当他们错了之后啊，还不愿意改，问题就大了。为什么？我们自己可以立自己一家嘛，这更严重了哈。菩萨道就是学佛的道路，也就是不断地学习自我提升的生活之道。学佛人要用心，用心地找资料、读资讯，问一问怎般才合众，怎般的行仪合骨合筋。那一些律宗律家的大师，道宣、道安大师、弘一大师，他们三位做出来的姿势，假使是一样，年代跨了这么远，我们为什么可以说我可以自创一番？ 假使他们都是以佛为鬼，而我们又是学佛，我们又何必来说我要自立一家呢？所以倘若自家关起门自说一套，那么可怜的众生也忘记了众生的苦难与为难。供养仪篇我们已经为大家上过了，接下来谈是僧仪的部分。这两篇的编辑耗时，各方的文献资料不尽吻合之处，也各个请教了戒场的长老们，亲访他们，请他们示范。摄影前日更在各个的针对细部动作请长老们示教。这两篇的编辑耗时耗财耗人力，戒慎恐慌，只希望众生有一片普遍认同的通行规矩，少些困惑，多些安乐。旁边这一段话好记起来，菩萨道就是不断地学习自我提升的生活之道，不是光学，要学到能够令自我提升，而且变成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就所谓的合掌，也就叫做合十。合掌时呢，应该要收束心念，使心专注，外现端也庄严。合掌的时候呢，两指的指尖相对，压下并拢，两手掌的掌肉贴实，掌心的凹处应该要留有空隙，掌心的凹处要留有空隙。很多人都说合掌要贴实，贴实只能贴掌肉，正中间不能贴实。这个呢，在戒律学里面有讲，他说啊，两掌合紧不留空隙，这个是外道合掌。那它有什么样的果报呢？不好的，假设你两掌贴实，贴到龙中间这个空心啊，都压得紧紧的。第一件事情，因为你会肌肉用力嘛，所以你觉得心你没办法呼吸顺畅，那你自然就是所谓的外道修法。所以第一个缺点会沦为外道。第二，你来生会在怎么办的地方投胎？会生在没有佛的地方，不闻三宝之名。OK。所以贴实是指贴掌肉的周围那一圈，掌心的凹处正中间，你把掌手掌指 手指头不算，掌心你把它画一个十字，中心这一块不两只手合起来的时候会有空隙，旁边那一个方块是贴紧的。 OK。 所以你们跟讲那个戒律学要，你们没空读嘛，我帮你读，所以要告诉你贴实要贴实，但是贴实的中间掌心要留空。这个里面还有一些高深大德有解释，他说留空啊，代表你心要空。第二件事，你留空你手才会空，你才会放松。你留空，你合掌的时候你心不烦躁，你才会柔软。这个是高深大德的解释，解释得很好，但是他没有告诉你恐怖的地方是来生生在没有佛的地方，如果你不你贴太紧的话，所以你一定要留空。因为有时候只讲好的，众生会说那我贴实又怎么样，你要跟他讲你贴实后来生就会生在不闻佛不闻法的地方，那就看他 care 不care 啦。如果他要学佛他就会 care 啦。那合掌的高度呢，这个腕呢，大约心口平高，这个手腕的腕关节，大拇指的指尖呢，大概会在两胸的中心点，然后约当是檀中穴左右的地方，然后掌形呢，这个地方掌形啊，就这个地方，你可以是垂直，最好是能够垂直。事实上，上一次我教你们亲自只跟着你们手碰过之后，你们有发现，事实上垂直最不费力。那如果有时候有些人啊，他因为有持念珠，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法师在手掌合十的时候有挂念珠？挂念珠的时候会有什么情况？ 就是他的大拇指跟食指中间会分开，所以他大拇指是垂直的，他就变大拇指垂直，而这一个呢，手掌就会向前，而后大拇指会变成是垂直的。这就大概是会有所谓的30度左右的一个角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可能在他的这个角度的空隙，他会挂了一串很长的念珠。有看过那个住持方丈和尚吗？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手一定要向前，因为他有一个念珠，他如果不向前，他这个手这样子的话，念珠会他会很憋嘛，因为他拇指要打开。你们试试看，拇指如果打开，你必须手指要向前，你如果手指不向前，你拇指又打开，你会憋气。所以说你不会，因为你挂了念珠在虎口，所以你手指头就必须要向前，你胸口才不会憋到，才不会憋气。因为这样理解了吗？凡事都有原因，都可以解释给你们听。所以有时候是垂直，有时候会介于30度以内的斜度，就是蓝色化的。然后一般来讲，如果你手没有持念珠，应当要垂直的，应当是要垂直的。那合掌的时候呢，手掌应该距离身体呢大概要2到5公分。穿，我是讲身体，那像这一位师姐，她的衣服比较宽松，前面还有口袋，所以她的距离就比较近。然后但是呢，你如果从身体算出来，还是有这样的距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讲的是指身体，不是指你的衣服。 OK， 那合掌的时候，如果手掌紧贴身体，你们大上次有试过了吗？呼吸会比较紧迫，手臂呢跟后背这边会拱起来，对那个我们的调身调息，就是所谓的前方便来说，会有很不好的影响，没办法顺畅。第三个是，如果女众或男众，这个尤其女众，如果把这个手贴胸啊，很不雅观。所以不论从实际的操作实修来说，或者从我们的相貌来说，都不适合，应该要个距离。而且再来就是像上次邵先生有试过，对不对？如果实实在在的两个手掌手指贴实，食指并拢，是不是手反而比较放松？邵先生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上次你贴不起来，后来我们有教一个方法嘛，下星期要请你示范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手掌贴实，掌心是空的，食指是并拢的，事实上整个手部跟腕部跟手臂是最舒服的，非常放松的，根本不需要贴紧身体来偷懒，不需要的。很多时候我贴紧身体我可以比较轻松，反而更累，呼吸更累。好，因为那他的姿势不对，如果姿势对的话，远离开身体呢，而且手掌并拢，掌心空实，空开一个穴，然后呢整个垂直角度反而最轻松，这个是属于合掌的部分。那接下来要看的是属于放掌，放掌一般又叫做抄手或者是捧手。捧手那但是如果你穿海青，海青又叫做袍子，那它的专有名称古时候不叫做海青，如果你看那个道宣律师的书啊，他们当中写的是大袍，大袍法衣大袍。然后如果你听人家台语的师父们在讲，他们每公嗨签嗨签，那个是年轻法师在讲，你要听到那一些比较老的法师在讲的，大概60-70岁，也不是讲海青，他们台语公大伯，我听有没有听过？没听过啊，所以你们都跟年轻的那一些在做。你们如果跟那种出家大概60年以上的法师，我们不是讲年纪哦，是讲出家60年以上的，六十岁有的出家1-2年，他还是讲嗨签。但是如果你跟那个出家60年以上那些台湾的法师啊，他们大概都跟你讲大伯，讲大袍的意思，大伯，他是做比较属于合乎理智上的一个专有称呼，哎，这样理解了吗？然后现在一般你看到那种就可以听得出来，好玩哦！我那时候访问他们的时候， 从访问的里面他们的口中所听的，比方说一公大伯，然后他的徒弟或他的徒孙就跟嗨签，然后你就会发现真的哦，然后问，然后我跑了二三十家的寺院游了，还跑了四个戒场，问的这一些，再跟他们聊天嘛，然后在问的里面就会发现他们嘴巴说的哦，老出家六十年或五十年的，底下人跟他讲嗨签，他总共嘴巴讲的还是大伯，然后但是都可以沟通，然后因为这样子访问了下来之后，在我脑袋就自然把他们的出家年限就归类哦，出家多久的讲什么大袍大袍。那放掌的时候呢，两手的手掌向上，可以结弥陀印，有人是结禅定印。如果今天放掌的情况是在所谓的禅七禅十四，他大部分放掌的就会结禅定印的，就不是结弥陀印。那弥陀印是一般比较常见的，比方说念佛啊或法会，一般的法会动态的有出声音的大部分都是结弥陀印。弥陀印呢就是右上左下，也叫做毗卢遮那印，手指平稳如同一平台，高度约当第五旗的下方。放掌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手肘啊这个地方，如果把它到腕关节分为三等份，我们有跟大家提吗？我们把它如果分为三等份的话，那应当是哪一个等份要贴近身体？中间这一等份，中间这一等份贴着身体，不是整个手，就是中间这一等份贴着身体。所以说放掌的时候，两手的手肘略贴身侧，就是如果把手肘分为三等份，就是从肘关节到腕关节分为三份的话，中间这一份贴着身体，手掌呢轻轻搁于衣缘外，不贴近身体，贴近身体的是用手肘。那因为我的手肘搁在身体的上面的时候，刚好会靠在胯前上脊凸出来那一块肉的上面，所以你的手腕不用贴近身体，你也不会累，而且不会贴在肚子上面很丑，衣服也不会压在一条线。那放掌的时候呢，两手手肘贴着身体，它可以提供手部的休息放松，手臂与手腕都可以自在放松。再来就是这个手指，如果这个掌印啊，弥陀印或禅定印，它两指的拇指的相触点是指前肉，指前肉是我找个比较平的东西才可以让你看得到，这个也不够。你们有没有尺借我一下？薄的尺没有，那就用这个。这个是手指头，对不对？手指头放出来后，如果你把它中间分一条线，就是我把我们的手指摆在这个地方，我中间如果画一条线，我们把它放大一点给大家看。有没有看到？如果我把它放大一点，我贴的地方不是指甲，也不是指尖，是假使这个拇指头的话，它是拇指中间画这条线的这一块，这条线就是你厚度侧面画过去的那个点，贴在那个地方。OK， 看得清楚吗？看得清楚哈，是指前肉，不是这个指甲尖。如果指甲尖对指甲尖，第一个是它不舒服，第二个事情是说以中医来讲，它很伤我们的那个肝胆，因为我们的肝胆循环会到那个地方，你那个地方施压过度，它很伤你的肝胆。那伤到肝胆的话，第二件事情它很伤我们的视力，它很伤我们的那个视力，这个地方刚好管眼睛的穴道，所以你也不要过度的施加它，或让它血液循环不好。OK， 所以是要指前肉，指前肉，所以你刚好可以自动的两个肉就贴住就放松，这样理解吗？就贴住就放松，指前肉不是指尖，指尖就变这样了吗？这是指前肉。OK， 好，再来是问讯。问讯的话， 很多人要记得他的分解动作，听到问就是向下弯腰结印，训的时候就是起身，训是起身，问就弯下去，然后如果他是没有训，你就要弯在那个地方停，然后训才可以上来。 OK， 因为有时候他很慢，他会这样子问训很慢，那年轻人呢很快弯下去了，停在那里。那你要想想看，也许竺法老和尚是80多岁或者90岁，那他问下去之后，他的动作会很慢，他起身也很慢。所以那个引庆法师啊，就是我们的法器打法器的法师啊，他会在那里等，他会问下去之后，他会弯着眼睛会去伸头，会弯过去看他，看到他已经开始要起来，他才敢敲那一下，他不能自己下去就敲上下就起来。法器齁，打法器的时候不是法器的最大，是要看竺法和尚。所以有时候他敲下去很久，你想说怎么还不起来，那是因为竺法和尚你已经到定点，竺法和尚还在弯，然后弯好，又竺法和尚到那个地方，他还会默念一个佛号，他才开始起来，然后这时候那个引磬才会叮才起身，这样 OK 吗？所以你们不要急着就哎呦就起来了，想说怎么这么久就下去就起来，好，要配合大家才会庄严。那这个结印的话呢，一般也是用弥陀印，就是右上左下，那两个掌面呢仰向上，中指无名指小指三指啊叠起来，右上左下，那食指跟食指啊相接，大拇指跟大拇指相接，结成一个像是半圆形，半圆形。那一般人都会把它结成什么？尖尖的，尖尖的。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的这个肘关节会用力？你如果是结成半圆形，你会不会觉得很轻松？就这样子啊，结成半圆形的、啊、然后起来也是半圆形的。那一般人起来都会这样变尖尖的嘛，然后就对着眉心就这样，就是像那手枪一样变。我那时候问那个法师，传教法师现在是往生的啦，那时候我问他，我说可是我看很多人都这样子起来，他说你做一次我就这样，他说变。他很可爱哦，他说变。所以你们要不要再变一下？不好看吗？这样一讲就完全印象深刻了，很丑对不对？很丑齁。我们应该圆圆满满的，毗卢遮那是什么？是一个日，是一个日嘛，一个太阳嘛，所以它事实上起来是一个太阳在你这边嘛，圆形啊，你觉得这样子是很舒服？你们看我，光看我就好了，我这样子跟哪一个好看？半圆形好看还是尖形好看？半圆形好看哦，大家都不会有怀疑啊。所以我们都是有些东西是积非成是，好，那我们就要去请教大佬啊，请教大佬，然后去问这些原因，去问这些掌印是怎么来的。所以它不可以做三角形，不可以是尖形。那考证呢，古代的图像，这是现代人说的嘛，那很简单呢，有图像可以考证，尤其像敦煌出土了很多，他们现在都集结成册，那个书很贵，那个书都非常贵，青菜一本都上千，都是拍照，那个拍照你就要去想办法买。这些里面啊，很多的问讯是直接就用弥陀印，它下去就是半圆形，它这两指就不滑出去了，它起来就直接这样，几乎弥陀印直接上来，就这个因为这个食指不凸啊，它直接就是弥陀印上来，直接就是弥陀印上来，眼睛刚好透过它看出去，很多图像里面是长这样。所以你可以很确定一件事，它不会是尖的。所以不论你是弥陀印还是毗卢遮那印，都是采圆弧形为主。 OK， 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很高兴，我们总算看到了古人怎么做。问讯上举的时候呢，半圆形的中心点，就是这个半圆形的中心点，就是指这个食指的这个点，中心点 这个中心点大概就是眉心的高度，手印距离脸呢大概要有2到5公分，这就是会受脸型跟鼻子的高度会有影响。有时候鼻子很高嘛，鼻子很尖，那就会离远一点，尽量让你的手不要碰到你的脸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脸很油，你的手碰到你的脸之后，你要去摸经书或摸佛像，那个都油油的。那我们的戒律学里面有一点就是，如果你手去摸了头很油的东西的时候，你不能捉摸佛像与经书，在威仪里面有这一点。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边读经就手抓头啊，就不能再去摸经书了。如果他不是这样讲，他说如果你手摸了油的，然后 亲鼻子，摸了头烧头，捉摸鞋袜，都不能再捉摸佛像与经书。那一般人会觉得说头很干净，头很油很脏啊。你们不觉得吗？头真的很油很脏啊。那摸下去那个手都油油的嘛，然后你接下来又去摸又翻经书，那经书每个如果这样，那个上面就是欧骂嘛，油油的，还是经书还是臭臭的，大家理解吗？嗯，好，糟糕。所以呢，不能够碰触眉心或面门，以免手沾了油污会玷污了这个法器或者是经典。那玷污法器或经典的罪报是什么？他什么过错？记不记得？就是来生，如果就算有人跟你讲佛经，你就算你好像很会背，他也入不了你的心，就是没办法证解，听不懂。然后你好像都会背了，他也入不了你的心，你的心会跟他产生一个障碍。很可怕哦，哎呀，吓死大家。然后怎么样弯身下去呢？就是背脊要挺直，然后头后勺与衣领的距离是站立的时候的是要一样的，就是个领子啊。有的人就是弯下去，头就跟着垂下去，就头顶就向到地下了，头顶向前面，好不好？头顶向前面。所以呢，一般弯腰怎么弯？很多人都弯错了。弯错的是怎么弯？他是从头开始弯，头开始弯，腰颈椎开始弯，颈椎弯完换弯胸椎，胸椎弯完换弯腰椎，整个就是一个弧形的弯下去。错，要弯要从腰干，就是你的腰椎直接弯下去。等到弯身的角度大于30度的时候，这个衣领自己就会带上去。所以下弯的时候是从腰杆直接吐气，腹直肌吐气，然后直接腰杆就是尾闾的地方向前压，腰椎就压下去了，其他的地方都不动。这时候你的，因为我们的胸部没有动嘛，肩部也没有动，衣服都不会动，就直接会带上去了。但是如果你是从脖子开始弯，从头下弯驼背的话，你的头后勺的衣服啊跟衣领的距离会很宽。那如果你前面站的是法师，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肩胛骨以内很清楚，那个空隙很大，很难看，很难看，会不雅，非常的不雅。好，再来是结印的地方，就是你弯下去的时候，双手结印于肚脐下方的垂直线上，刚好把衣服压着，所以衣服不会掉到地上去，衣服不会掉到地上去，衣服会被你吊着，就等于它的高度，你站着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嘛，所以你弯下去，它的高度也在那个地方，所以衣服不会踩到。那结印的最低点呢，很多人就会结印以后，他想说我没有穿海青，那手就把它放到膝下面。你们，我做一次给你们看哈。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？手就垂下去了，手一垂下去就垂到过膝了，这个很丑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也是这样子弯，就驼背嘛。 那如果你做的好看的话，是这样下去。这个地方啊，从在这里弯，上面这个地方不要动，好不好？然后很多人就这样，从哪里开始弯？从这里开始弯，我还不太会，我头还弯不下去。我再做一次，头开始弯，就这样，然后垂下去，起来这样。然后要说法师讲说，如果我不能直，只会撞到前面，好丑哦。了解吗？好，所以手不要垂下去啊，手千万不要垂下去，手最好是直接就搁在身体的地方，将海青拖着。好，这古代呢有一个手这个地方，我就告诉你，我这个地方我以前真的解错，我告诉你很好笑。古书以前写手扶过膝啊，然后那时候我就后来就看老人家很多那个就是老师仪啊，就是那个他们手都把它垂到过膝嘛。所以我那时候解这个手扶过膝是指手要垂过膝，然后我就照这样做了，手都给他垂过膝，然后错啦，错了不知道啊，还跟人家讲书是这样记载的啊，手扶过膝啊。后来呢，等到自己去读了那个佛教用语，还有读了很多的那个戒律威仪的书以后啊，我总算懂了，因为我们佛教用语有所谓地域性跟古代的文字性，这个手扶过膝的扶是不要过膝，这个错呢我足足犯了好多年，犯到自己发现错的时候自己在那里笑，还好我旁边人都不好意思告诉我，因为他想说哎呦，他都 读最多的，他什么都要求标准的，大概他不会错吧。然后等到自己读书读到错的时候，自己在心里想说天哪，我错这么惨，人家还以为我是标准的。好，所以啊，有时候读东西啊不够多资料参考，还真的错得很惨。好，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弯下去是90度的垂直行李是最好，不可以的话至少请你要弯60度，请你至少要弯60度，60度就是至少要到这个角度，千万不要这样。别问我，你都给我这样，请你至少要这样，好吗？60度，我们一般都对80岁或75岁以上的优待，你还是要尽量弯，好不好？尽量弯，因为这好处，这你弯下去的时候，你要记得吐气，腹直肌要内缩，就可以下得去了。那弯身如果太低，有的人弯太低，他会把臀部掀起来，也不痒，所以过犹不及都不好。那起身的话呢，双手的高度半圆形刚好在眉心，他这个太高了，他这太高了，应该是太高了。下边呢，应该是在眼高的地方，眼睛可以透过去看过去。然后所以一般有的人会用中指齐眉为准，好，这个比较高。就是你眼睛也透过去的地方就可以了。那整个问讯圆满的时候放下来，放下来的时候一般是要合掌还是放掌？就是有时候我们问讯是要合掌还是放掌，很多人都说问讯下来就是放掌，不一定。问讯下来像你们就有经验啊，下了课你们问讯下来之后，因为我会对你们说祝福的话，所以你们必须要合掌。那如果问讯下来没有人会说祝福的话，接下来就只听排班出列，就请放掌。好，所以这个原因你必须要看场合跟对象，要因时制宜。如果我们像尊长顶礼，然后顶礼之后会有个问讯嘛，他比如说你就说顶礼法师，然后如果他有时候来不及，他就讲说那就礼佛一拜，那你拜完之后你会问讯，问讯之后应该要合掌，因为法师还在你现场，你要合掌。然后呢如果他说放掌就好，你就放掌，一定要先合掌。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去华华饭，我也跟你们讲合掌合掌，一直提醒你们合掌。法师说，因为法师他们如果没有说放掌，你们千万不能放掌，因为你们是居士，而且他还要对你们说话， 那你们一定会合掌到一个阶段，法师不会马上叫你放掌，你会发现每一个法师都等你说话，说了大概十几分钟以后，他才会说好啦，各位放掌一下，代表一个什么体贴。然后如果马上就叫你放掌，不恭敬也不适合，因为他在说的是法义，你本来就该合掌。好，那如果你现在听完他开示的时候，他说啊，那你放掌就好，你放掌听听听，听到后来他讲完了，你真的你就放掌在他旁边等候嘛。那这时候如果说你有事情要离开，你必须马上合掌说，法师我想要离开一下，然后或者说法师说倒水，那你就拿起来说好，法师我马上去做，就这样合掌禀白一下。微训的时候如果是单独一人在佛前，那就可以考虑下一个仪式应该是合掌还是放掌，就考虑如果下一个仪式下来你是要惊醒，十之八九会先放掌，如果下一个仪式接的是礼佛，你应该就是合掌了，就可以考虑。所以学佛啊，必须要学佛的觉照与观察，该怎么做就这样去做，所应为者当为之。那旁边这个是跟你们分享了这一段话，历事多艰，维系推穷，有猛功夫究竟难为。好像刚好聊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哈，就是我们在四修上面啊，事实上是很困难的，因为我们要调很多细节，所以历事多艰。你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这红尘里面，很多事情你要去操作，不是它的难度多高，你那个所付出的心力比较多。那这些细节呢，要怎么样做又会标准，必须维系推穷。那在这当中你推穷了之后，怎么样让它成为你的，必须勇猛功夫，对自己要严格一点，残忍一点。这样的勇猛功夫啊，究竟难为，你过得过去啊，你就开始在福祸了。前方便跟福祸事实上是一体的，信不信？我像刚刚跟你们说了嘛，我叫你们说抬腿300下每天，然后我回去开始自己要做，然后没抬到，好啦，今天没抬到，都已经要睡了，累到不行了，就硬真的给他在那里抬300下。哦，那你们先跟自己说嘛，第一天第一个礼拜50下，第二个礼拜看看能不能慢慢加，什么时候可以做到300，好不好？你做到300，你的身体会有很大的改善，真的真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是我们的活水禅的第七，那个上座十式的第七式、第八式、第九式啊，多做多做，它很好。然后另外还有今天教的那个呼吸，也请大家做，好好的练。那下面事实上还有礼佛顶礼的部分，我们再花点时间把它讲完，这样刚好告一段落，好不好？花点点时间，不是很长，它的文字不多。顶礼，起手顶礼妙相尊，起手礼足，这是佛典当中常常看到的身仪。起手和顿手，有人讲起手嘛，有人讲顿手，基本上它的行礼的方式是相同的，两者的分别的差异点在哪里，是在头停留在地面的时间，头这个一定要，额头一定要贴在地，如果停留的时间很短叫顿手，停留的时间很长叫起手。比方说你那个地方停了，你已经完成吐气嘛，我们趴下去是吐气，对不对？吐气之后你在那个地方停着，有吸气又有吐气，或者等到人家说好起身，那这种方式称为起手。起手是一般行礼中的大礼，顿手是一般比较小的礼。好，南海寄归逆法传里面有提到，小者见大，缓虚伸进唱叛替而礼之，大 受小礼，自可端拱而云，阿禄兹。换成呢现在的白话怎么说呢，就是如果啊年轻的看到年长的人，就跟他讲说望您提携照顾，那他这样子跟我们说了，给我们问讯的，或者给我们顶礼之后，我们就说他愿你无病少恼。像比方说什么，你们会不会问，像那一天那个萧协理他不是过来嘛，他不就是供养，那我就跟他说祝福你无病烦无恼，是不是，就是他这样顶礼问讯之后，就说那请起，那请祝你无病无恼，这是标准的说法。然后你们要学会请哪一句？对啊，像我跟我师父问下去的话，就讲说请师父加批。啊，我都会这样啊，我跟我师父拜下去，我就说请师父加批，师父说你没有祝福我，还要叫分给你。我就跟我说，我会跟我师父耍嘴皮。我就跟他说师父我念经有回向给你。好，知时而礼，礼敬的时候也必须要合时合理，有些时候你不适合都去拜下去，有些时候不能拜，就算对方是大法师，但是时间不对你也不能拜，必须合宜合时，哪些时候不应该受礼，不应该礼拜别人，那两者都知道就好办，怕是怕一拜人家的知道这时候不能拜，可是要接受的人说你怎么拜我，怕是怕这个。不过我们现在就开始有佛学教育啊，可能会比较好。有两种污处不应受理，亦不应理他，不能够去做。如果违教，就是违背佛陀的教诲的话，你每一拜越拜他越拜他，你就会遭恶作之罪，就是在受胎到三恶道的罪。好，那什么不可以拜呢？第一种是饮食污，第二种是便利污。所以说我们这些规矩啊，不是光学会怎么礼佛，还要学会什么时候可以顶礼，什么时候不可以顶礼。有时候这一拜下去姿势很美，但是失礼失德都属于恶业行为，拜越多错越多。好，就是饮食污跟便利污都不可以拜。就是你吃完东西或对方正在吃东西，比方说这法师在吃饭，我上次就遇到一个，我在那个敦化，不过他是因为他不是出家众，那我没办法，而且他的身份应该也很困，应该是他家里有收到一些问题。我在那个敦化南路跟仁爱路后面的那个叫以前叫鱼园，吃素食，然后就一个居士啊，就是一个女众啦，就在别桌吃，忽然就很激动的看到走过来，就马上拜下去。我就马上跟他说赶紧起身，我就跟他说起来，因为这时候他在不应该拜，我赶紧把他拉起来，我说有什么话先坐着说，说了再说。然后他讲话，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，法师吃饭是不能受礼的，你也不应该拜的。他不知道，所以我也吓到了，忙筷子赶紧放下来，马上把他牵起来，然后把他拉起来，把他往椅子上一下下去，嘴和嘴。所以你们看到人家在吃饭不能拜，你们看到人家大小剃唾不能拜，你看到人家拿垃圾不能拜，看到人家拿垃圾对你走过来，就算是法师只能够掌合掌单手或者单手在胸前走过去就好，不能念出阿弥陀佛。好，92，饮食物就是他在吃一切诸物，鸟自乃至是吞食一片药或者饮用茶汤蜜汤等类，他如果还没有漱口归净不应受礼。那如果你今天你吃的东西你也没有去刷牙漱口，你也不应该拜，听懂了吗？好，所以一般像那个我们如果在斋堂吃了饭之后， 吃了饭之后他不可能让你们去刷牙嘛，然后但是他要回大殿做三皈依嘛，感谢这些斋主，那他会发什么？他会发那个甜汤或者茶叶水给你，然后让你漱口，你记得要漱至少三下，很大力的漱三下之后吞下去，再漱一再喝一口，再漱漱漱漱三下，再喝下去，再第三口漱漱漱再喝下去，吞下去了就吞下去。这个我们算是已经算是漱口归净，这样算漱口归净，很大力的漱三下，你们会吧？会哈。然后喝三口，每一口都要漱三下，然后都要吞下去。好，这算漱口归净，才可以去礼佛，才可以上大殿皈依礼佛，做三皈依。那很多师姐说，我吃饱了，吃饱了，我不喝，我反正我们还是发了。他说不要，那是他的事啊。我们做行堂的照样发了，就是提着过去。那他说不要，我们就不发。以后你们就记得要。那便利物是指不进屋，比方像是大小便利或者涕唾，然后涕唾就是指流鼻涕或者流唾沫，或者是流盐水，或者就是盐食、盐把塞沟什么什么那一类的。他还没有洗干净，或者还没有洗手，还没有漱口，也不应该受礼，你也不应该去拜别人。有人清完鼻涕看到法师来，赶紧拜下去，不行啊！你够尊敬就应该把手洗干净啊，好。所以呢，乃至啊，非己作，而是他人污己身，污己衣，就是不是我自己把鼻涕清到我身上，搞不好这个哈啾一坨就飞过来了，那我身上脏啦，那怎么办？我也不应该这时候去接受人家的礼拜，我也应该先进去用擦干净啊，或者局部的洗干净才可以啊。好，还有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没有嚼木，嚼木就是清口中的气味，就是以前叫做嚼阳木，或者把脸收收用水洗一洗，这个才可以啊，才可以受礼或者礼拜他人。那如果你还没有，可是刚好看到师父过来了，像有时候师父来巡聊啊，然后才刚睡醒惺忪起来了，因为昨天晚上实在是轮到值那个，因为那我们那个所谓的腊月期24小时要去换灯，那你如果轮到两三点的在那里顾灯啊，他才打板的时候才刚，你刚可能才睡20分钟，然后你会等到最后一板你才会想起来，然后那时候师父又来巡聊，然后师父你看到师父的时候你可以礼拜吗？不可以啊，就算看到大和尚都不能礼拜，就说师父不好意思，我刚起来，我待会再跟你顶礼。要赶紧手捂着这样讲，说师父不好意思，我刚起来，我待会净身完再跟你顶礼。要赶紧表示抱歉，就是这样他马上就懂，他也会马上离开。这是你告知他你的状况吗？他就会马上离开现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他知道接下来你要做清洁动作。好，所以礼敬的处所呢也必须要合宜，刚才讲的是时间点合宜。那比方说大众聚会、斋会、闹事，不进地方，鱼市场，那有的法师会去买放生的东西，那你刚好遇到法师了，拜不拜？不拜。那人车道路、车水马龙，拜不拜？不拜。这时候就用合掌，合掌就是致敬，不用全礼，不用趴下去，不用全礼。这时候如果你全礼，你就是违教，违教就是造恶业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先上到这，下星期再讲那个手的分解动作，好不好？就是手的分解动作。好，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，下。